废黄来到环上村已经三天了，也没见到袁世凯。他是心如火烧，坐卧不安。到了第三天吃完晚饭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陌生人。这人还自来熟，推门就进了屋了。来人一笑，随手把门关上了。朱先生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姓魏，叫魏香普，现年31岁。鄙人乃上海新闻报的访员，这有我的名片。说着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就递给朱废黄。朱废黄一看呢，一点不假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这个人是上海新闻报的访员呢。那新闻报可是最有影响的，因此这心里的疑团就解开了一大半。对不起，魏先生，方才我言语不周。朱先生，恐怕你在这住的时间短不了，就即使住上3个月2个月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袁世凯非常谨慎，深居简出，你很难见到他一面哦，是吗？朱废黄听完这些话，这心里都堵个疙瘩。糟糕糟糕，我哪能等那么长的时间呢？要知道这么麻烦，那我不如不来了。哎，来了总比不来强，起码你还能了解些环上村的情况嘛。你想不想早一点见的这位袁大帅？当然想，我恨不能现在就能见他一面。我有一肚子话打算问他。
嗯，
好吧，谁让咱俩一见如故，同命相连呢？我也不敢说给你指一条明路。这样，我了解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。我知道袁大帅什么时候能离开村子，什么时候回家，能够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。如果你有这个胆量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他，是吗？哎呀，魏兄，希望你拉兄弟一把，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吧。好，方才我没说吗？我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架不住三句好话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一见着你就非常投缘。不然这话我是不敢对外人讲的，倘若要被袁大帅知道了，恐怕我吃饭的买卖就混丢了。我说老弟啊，我有个要求，我希望你千万别泄露这个消息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是我说的，可以吗？当然当然，兄弟不是不讲义气的人，我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走漏这个消息。哎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到这边来。这个魏香普把朱废黄领到窗户这儿，把窗户推开了。这是个天哪，没黑，日落西山，晚霞还挺亮，往外看得清清楚楚。魏香普呢， 用手往外指着，老弟看见没，远处那是什么，好像是一片柳林。对，这片林子大得很哦，东西宽3里地，南北长能有10来里呀。在这密林的深处有一条小河，就叫环水。这村子为什么叫环上呢？就以此得名。环水又叫安阳河呀。在这柳林的深处，看看，哎，就那个方向，那有个大拐弯，有一片沙滩，还有一大块极其光滑的卧牛青石。据我所知，这位袁公宝有钓鱼的习惯，每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了，拿着鱼篓和鱼竿到柳林之中那片沙滩前去钓鱼。在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啊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倘若你有胆子敢到那儿去见他，有什么话你不能说呢？是吗？朱废黄一听睁大了眼睛，激动的不得了，可又一想不对劲儿。魏兄，恕我直言，方才你说你在这等了1个多月了，也没见着袁大帅，那么你既然知道袁大帅经常到那钓鱼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呢？也有你这么一问，不过老弟，事情不那么简单。方才我没说吗？得有胆子。倘若因为这件事激怒了袁世凯，他是要杀人的哦。我可没那个胆量，尽管我了解了这个情况，我也不敢挺身走险。你呢，也想想，你要有这胆子你就碰碰运气，没这胆子就只当我没说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魏兄，柳林那么大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卧牛石在什么地方。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，那个地方叫刘浦，哎呀，极其显眼，这环水就到那拐了个弯，对面还有一片枣树林和橘树林，你到那就能发现。多谢魏兄指点。这朱废黄啊，真年轻，也十分幼稚和固执，就站在窗户这儿看了半天，先瞅瞅四肢方向，做到心里有数，在脑海里就画一张简易的地图。魏香普还接着查说，老弟，看你这意思，你打算大胆一试喽？好，是这样，我打算碰碰运气。我再告诉你，如果你真想要见他，在本村那是办不到的。你瞅这大道挺光滑，可是没等你接近柳林，管保有人拦住你盘问，那是戒备森严，5步1岗10步1哨，这不行。你要真想办到，你呢就在我接待处消了驾，赶紧辞行，拿着路费装出走了的样子，到了环上村外面，你呢再回来，从外边兜圈子转进柳林，哎，那就没事了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就按您说的办。两个人说完了，相视一笑，把窗户关上了。 哎呀，就像多少年没见面的老熟人一样，是无话不谈。可这时候呢，点上灯了，人家招待的宾馆还极其热情，每天都送夜宵，时间不大把夜宵给送来了。一看魏香浦也在这屋里，因此又给多增加了一份。送饭的人走了之后，两个人把门插上，边吃边谈。这魏香浦啊，一边抽着烟一边就乐了。老弟，在东洋那么多年，广开眼界，一定知道不少新闻喽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我是个书呆子，光知道念书，很少交际。要说广开眼界嘛，当然比不去要强得多，可是我也不太知道什么。那你是太客气了。哎，不谈这些，我再问问你，你了解袁公宝家庭情况吗？
不了解。
他家还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老弟，你太幼稚了，知己知彼才行嘛。这只当是闲谈啊。我来的这一个多月，我这一了解才知道，袁公宝一共有一妻十五妾，也就是说有个原配的夫人，另外还有十五个小老婆子。据说大姨太太是天津最有名的一枝花，是妓院出身的，
人长得漂亮，也会来事儿，
颇受袁公宝的赏识，不惜重金给他赎身，这才娶过来的。二姨太太还不是咱们国的人，是法国人，据说是法国王室送给袁公宝的。三姨太太是德国人，是德国王室送给他的美人。四姨太太是朝鲜人，是朝鲜国王送给他的。五姨太太那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有名的校花啊，人样子长得美极了，又聪明又会来事，那是袁公宝的心肝小宝贝儿，陪着他是左右不离呀。至于那些姨太太，嘿，一个赛一个。要说咱们这位袁大帅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啊，我经常也在想，他怎么能应付得了呢？亏他有一副好身体，就即使这样，每天什么人参、鹿茸、各种补药，他是离不开的。
是吗？
朱废黄头次听说，觉着这真是新闻，又高兴还有点害怕。但是他对眼前新认识这个姓魏的也多少有几分戒心，
因为过去根本不认识，
因此说话的时候就留有分寸，好像这姓魏的没什么顾忌。讲完了老袁家家里的情况，接茬又说，老弟，你说咱们中国这怪事何其多呀。旁的不说，就拿袁公宝来讲吧，他这次是被革职遣返回籍，说句白话，他是犯了罪了，插一插把吃饭的家伙混丢了。你说像这种人，这回到环上之后，哎呦，受到热烈欢迎啊，像你我之辈中外记者 各地来访的人，那简直是蜂拥来到此处。你说他有什么可采访的？这还不说，河南巡抚衙门居然派了一营陆军给他站岗放哨，还要保护此人的安全。我看这哪像犯罪，这纯粹是荣升啊。看眼下这情况，这是在野的内阁呀，你说笑话不笑话？哎，究竟这袁世凯为咱们国家和民族立过什么功劳？本人我还是画问号的。主妃皇一听，吓得直冒冷汗，心说这姓魏的是什么人？他怎么敢在这宾馆之内抨击袁公宝？这要被耳目给听去，连他带我还活得了吗？因此他没敢接茬，在旁边点点头，呲呲牙而已。这姓魏的还知道的情况挺多，一直得不到深夜十二点，有了几分醉意，这才起身告辞。朱贝我好不容易把他给打发走了，把桌上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这才躺到弹簧床上。躺下之后他睡不着了，心说我也不管这姓魏的是什么人，看情况他告诉我那个秘密不像是假的，我急于要见到袁大帅，干脆明天我就试试，今天晚上我就走。打定主意，他闭上眼睛在这眯着，也就四点来钟吧，天还黑着呢，他就起来了，规整规整东西，离开房间，来到宾馆接待处。人家这24小时都有人值班呢。到这之后，朱费皇表示歉意，说我家里头有急事，我必须马上启程，因此把我这消了吧，将来有机会我再拜见大帅。好吧，人家把理由填写好了，另外把路费拿出来了。朱费皇知道这是规矩，临走前给穿资路费，不拿也得拿，他没说什么，把路费揣在怀里了，迈大步离开环上村。尽管天这么黑呀，他才发现在道路两旁树丛之内有不少巡逻的哨兵啊，他连看也没敢看一眼，低着头一个劲儿往前走，一口气儿走出来三四里地，回头一看，离开环上村了，别往前走了。他坐在道边上扶持扶持，喘了半天气，捶了捶腿，心说啊，我还得往回走啊，按照魏香谱告诉我那个方向，我得进柳林呢。就这样一拐弯，他下了县道，钻了庄稼地了。可这道这难走，坑洼不平，直崴脚脖子，还不敢露出声来，他就像个窃贼似的，弯着腰闭着气，连爬带滚他又回来了。好不容易这才钻进柳林，在柳林里头东摸西找，等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真找到这地方了。他一看呢，这趟小河果然在这儿有个水湾，眼前有一块光滑的卧牛石。他走到河边一看，河水清澈，对面果然是一片橘树林和枣树林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姓魏的没说瞎话，我呀 叫隐蔽在这儿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他藏起来了，往那一蹲，放眼四望，哎呦，大自然的风光那真是美极了，吸一口空气都那么甘甜。心说将来呀、啊，我得起早，就冲这一手我也要加强锻炼。年轻人嘛，食欲好，他这么一折腾还真有点饿了，索性呢这兜子里带了点吃的，他把兜子打开，取出面包香肠在这吃早点。等吃完了，他嘴擦擦，瞪着眼睛盯着前边，这阵这天已经亮了，东方露出曙光，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升起来了，哎呦，升的这个快劲儿，眨眼间升上树梢，林中的小鸟叽叽喳喳直叫，晨光照进柳林，万紫千红，光彩夺目啊，觉得这个世界就更美了。他正在这欣赏呢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声音，朱贝皇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屏息凝神，瞪眼往前看着，在对面来了两个便衣，手里头都拎着手枪。等来到小河边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围着卧牛青石的周围还检查了一番，看这意思是担任保卫工作的，所幸没有发现朱废皇。这两个人提着枪顺着原来那道又回去了，要么十分钟之后来了八个当兵的，都背着枪上刺刀，凶啾啾气昂昂又来到卧牛青石这儿做第二次检查，甚至啊把那河都看了看。检查之地分东西，钻进树林，看样子是站岗放哨去了。我的天哪，朱废皇一想，这得担多大风险，一旦我要暴露了，非拿刺刀把我挑了不可，我浑身是口也解释不清啊。他擦擦头上的冷汗，袁大人真要来了，我就挺身走险，践踏一剑。